一次坐在这里聚会，特别是听到Nelly姊妹的这个事情啊，我每一次听到这么美的琴声，弟兄姊妹的诗歌的赞美，真的就想到真的是神的恩典，能够有这么好的事情的姊妹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真的是带着感恩的心，每一件事情大大小小我们感谢神。而我想这11月从开始到末了，这是第四个主日，第四周，过去几周都是无论是黄国良弟兄、李格顺弟兄或者是全员弟兄，多少信息上面都是讲到感恩的信息，如何做一个感恩的人。刚才余伟明弟兄也提到，星期五我们在 Dragon Buffet 我们有一次感恩的聚餐，聚餐完了以后，弟兄姐妹都有非常非常美好荣耀神的感恩的见证。所以我今天在那边，我就想到借着感恩，借着神的真理，我们一同来温习，一同来思考什么是恩典，什么是神要给我们的真理。那我特别想到两节的圣经，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好吧？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4节，小兵又拿出来啊，看得见啊，好，也有圣经就翻圣经，没有圣经就看这个字幕哈。约翰福音第一章14节，我们一同来念：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下面第17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有姊妹，这里讲到恩典，讲到真理，所以讲到恩典，所有的恩典，有姊妹，跟我们中国人哈，很多恩典讲到恩惠，讲到恩慈，讲到恩典，常常好像可以混在一起。特别中文的圣经，我这次为了的恩典，我好好的查了一下，许许多多的地方，英文的原文、希腊文的原文是真正讲到那个恩典，讲到那个英文的原文叫做 grace， 这个 grace 是没有任何其他的言辞可以来代替的。恩典跟恩惠跟恩慈，绝对它的意义是不同的。恩典就是白白的，恩典不是我们能够做任何的事情，我们就是得着的，这个叫恩典。我们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个微小的一个人，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人，绝对不可能给任何人有恩典。我们所能够给的多少，从着神给我们的那个恩典，我们领受了，我们多少能给点出去，借着爱心，借着我们的同情，借着我们神给我们的那个怜悯，我们给出一点，那个叫做恩惠，那个叫做恩慈，或者叫做慈爱。但是恩典只有一个，从一个地方来，就是从神而来。我们人没有任何的资格，我们也不配给别人任何的恩典。弟兄姊妹， grace 英文的原文叫 grace， 但是恩惠很多的翻译成为恩惠叫做 goodness， 或者叫做 kindness， 叫做恩慈，或者叫做 favor， 或者叫 blessing， 这个都不是真正的恩典。真正的恩典，弟兄姊妹， grace， amazing grace， 这个 grace 只有从神而来。圣经这个许许多多的地方的翻译，特别是神的仆人们那个问那个书信，从这个罗马书也好，哥林多前书、后书、帖撒罗尼迦、保罗的书信啊，这个哥罗西书，或者是彼得的书信，彼得前书、彼得后书，许多的书信，一开始的问安，跟后面的结束，都是愿耶稣基督的什么怜悯，或者是恩惠与平安，对不对？在问安，但是那个地方的恩惠，许许多多都是翻成恩惠，但是你去查那个原文，都是 grace。都是讲到那个恩典，只有从耶稣基督来，那个恩典能够怎么样带来祝福。我们没有一个人，包括我们神的仆人在内，没有一个人能够配给任何有恩典的弟兄姊妹。 恩典从神而来。所以我们今天真正要好好来看，为什么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始讲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因为只有恩典只有真理是从神而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蒙恩得救神的儿女们，我们要真的好好思考这恩典何等大的福分，不是从人而来，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而来。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我想我们都上两手这段圣经，我稍微的读一下。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认为翻译成蒙恩惠，但是你好好去听见读那个原文的时候，他说 Therefore let us draw near with confidence to the throne of grace, that we may receive mercy. 我们可以得到怜悯 mercy, and we may find grace for help in time of need. 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成为我们的帮助，仍然是讲到那个 grace, 讲到恩典。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的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乃是将恩典真理住在我们的中间。所以我待会儿我会稍微来看一看，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是恩典，什么是真理。恩典是什么？恩典是什么？恩典是完完全全白白得着的，你不用做任何的事情而能够得着的，这个真的叫做恩典。罗马书第四章第四节讲得非常的清楚，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说什么？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什么？该得的。所以任何的事情我们做了，我们得着的绝对不是恩典。做工的得工价，我们今天去上班，你说做帮任何人得做什么事情，你帮人家做点事，人家给你一些的回馈啊，给你一些的，或者是 even 是 gift, 或者给你一句的赞美，他也回过来帮你一些的事情，这个都不叫做恩典。唯有你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你白白的得着，这个叫做是恩典。那什么是恩典？恩典如何的彰显出来？弟兄姊妹，只有两点彰显出来。一个，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特别是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恩典从两方面让我们要来看。第一个，我们的生命，肉身的生命是神给的恩典。你生下来给的生命，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但是这不只是给我们生命，而且给我们所有因着我们这一个弱小微弱带罪的一个生命，才供应了一切我们生命所需要，这个叫做恩典。空气、阳光、水，你没有做任何的事情，神给我们所有的五谷杂粮，神给我们，这都是恩典。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我们肉身的生命以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神供应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怎么能够不感谢神？以一个普通人还没有蒙恩得救的人都应该知道感谢这位供应我们一切的神。那另外一方面，神的儿子唯有得到神儿子生命，神的儿女们，耶稣基督，我们这些基督的门徒，我们有这样子的福分，得到第二种的恩典。那是什么？前面讲到我们魂的生命的恩典，这里讲到我们灵生命的恩典。耶稣基督借着他来到了世上，道成了肉身，为我们上了十字架，解决了我们的罪，叫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能够认罪悔改，受尽成为他的儿女，得到重生的生命，用水和圣灵的生命，重生的生命，这是我们第二恩典，最大的恩典，不是我们能做什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相信接受他，恩典就临到我们。恩典的源头是什么？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恩典？为什么不恩典临到你临到我？为什么我即使是我还没有信他，这恩典已经临到我，只是我拒绝他，我否认他， 我逃避他，我讨厌他，我不承认他，我不相信有一位神。但是那个恩典从我在母腹中就已经给了我，而且借着我的生出来，一切都是为了，为了什么？一个源头是什么？爱，兄弟们。所以神是爱，恩典的源头就是爱。我们做父母，你会给你的儿女，他也许不做什么，他生下来你也是会给他，给他的，那个只是你给他的一点的恩惠。原谅我说，不是我们给他什么恩典，我们用到我们有的，用到我们能够能力，靠我们能力去赚得的一些，我们来给我们的儿女，我们培植他，我们养育他。你能够做这样的事情，还是因着什么爱？那更不要说超过我们这一点点的恩慈、仁爱、怜悯的那个恩典的神，他岂不是更是源头于爱？他因着爱我们，他把一切都给了我们，他造了世界。所以我必须要讲到，我们这一位神，他是爱的神，而且道成了肉身。这个道就是讲到这位爱。所以你讲到恩典的时候，你必须来到这位真理的神、恩典的神、道的神的面前，你才能够想到。我当我再一次在思考，在这感恩这季节里面，我讲到今天要讲的，我在神面前思考的时候，我再回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我才知道神啊，实在是感谢你。我们的头脑、我们的思想实在太拘束了，太渺小了。在第十四节就讲到那样清楚，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的中间是干什么？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世上，那是介绍带来两件事情，恩典跟真理。来这就是这样，恩典是让我们怎么样能够知道这位神何等的爱我们。那真理是做什么？让我们能够走在他的正道上，把这位神、真理的神来清清楚楚的启示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再讲到第十七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唯有什么恩典和真理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耶稣基督来不带来任何的东西，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带来的就是恩典跟真理。你认识的是耶稣基督带来的是恩典跟真理，弟兄姊妹，你的生命绝对会有改变。你从里面会完全的放下你自己，感谢这位恩典真理的神，居然他愿意放下他的自己，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的中间。你从这个后面你再想回去说，你这位神何等的伟大。什么叫做真理？什么叫做真理？我刚刚讲的恩典白白的得来的，恩典的源头就是爱，没有爱不可能有任何的恩典，没有爱带来的只是仇恨、嫉妒、纷争，唯有爱让这位恩典的神愿意把他自己给了我。我也想到耶稣基督来，刚才我讲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七节，恩典跟真理都是从他来的，他带来了恩典跟真理，让我们能够清楚地知道这位神何等的伟大，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存在不过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常常把我们自己看得太大，看得太重要，但是除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认识了这位恩典的神、真理的神，我们没有办法认识我们自己。神创造一切，神造我们不为了别人，乃是为了他的爱，为了他永远的那个旨意。因为什么？你再看看罗马书第十一章那里讲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把神曾经给了神什么，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曾经为神做过他的谋士。有谁做过他的谋士呢？有谁给了他现在从他能够得着呢？哦，我还没有生下来之前，我就已经把阳光、空气、水都给了神，所以神今天来还给我。没一个人能够有资格说这样子的话，因为万有都是什么等于他、依靠他，也要归于他。这是保罗 清清楚楚在神面前所知道的。因着这样子的认识，保罗变得何等的谦卑，他原来何等的骄傲，他是得到了旧约的博士一样的地位，他在那边迫害基督徒，这是我们现在读使徒行传都会读到的。但是他因着神的光照了他，他借着这个真理，借着恩典，他成为神的仆人。他整个在神的面前靠着神的启示，他悟出来，他清楚的知道原来我们人是何等的渺小，都是恩典，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把恩典稍微在这边交代到这里，下面我们要讲一讲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理？我们要看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你把这几处的圣经你把它读完了以后，我们再把它摆在一起，你就知道约翰福音第一章何等的奇妙，神的奥秘，耶稣基督恩典真理从他而来。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他说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见到我怎么样，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真理是谁？就是耶稣基督。他说我就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这里讲到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就是真理。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耶稣基督怎么样，真理跟恩典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恩典跟真理怎么样，道成了肉身，叫恩典跟真理丰丰满满充充足足的住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他来了我们中间，他就是真理，真理就带来了。这位真理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再看十四章第十六节，十四章第十六节，都，我们十四章我看十四章第十六节，对，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住。然后呢，十七节说，就是真理的圣灵，真理的圣灵，真理的圣灵，圣灵就是那真理的 Spirit of Truth， Truth 就是真理，属于这个真理的这个圣灵。所以圣灵的属性就是真理。所以第二个讲到真理，就是讲到这位圣灵，圣灵要来，就是真理的圣灵来。所以第十四章第十六章第十三节，再一次的约翰讲到，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这里讲到真理的圣灵 Spirit of Truth， 这位圣灵就是那个真理。那更清楚的一处的讲到，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七节，小编又打出来，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七节，并且有圣灵做见证。下面说什么？因为圣灵就是真理。这是讲到第二个真理的那个内涵，就是圣灵。第三个，约翰福音，再回到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干什么？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弟兄姊妹，道就是真理。那道又是什么？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对不对？所以道就是神。这里讲到第三个内涵，真理就是道，道就是神。所以弟兄姊妹，借着这个真理，把一个真正的一个真理启示在我们的当中，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合一，三位一体的神，他就是那真理。耶稣基督来，除了给我们恩典，就是给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道成了肉身 Word， 他就是神，是 Spirit， 他也是真理。圣灵来，道来， 所以弟兄姊妹，三合一的真神，他就是真理。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那真理来有什么特性？真理有什么特性？我们都应该知道真理的特性是什么？就是真理绝对不会变的，永永远远真理不变。因为我们的神是永远不变的，神就是那道，神就是那话，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永远不改变，所以真理永远不改变。诗篇119篇第89节，耶和华啊，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不改变。神的话，以赛亚书40章第八节，草必枯干。等一下，小兵，40章第八节，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我们神的话永远立定。为什么他的话会永远立定？因为他是神，是道，是真理，所以真理永远不改变。我们人会变，十几岁的想法，十几岁的说法，十几岁写的东西，现在看看完全不像样。因为什么？我们在改变，时代在改变，社会在改变，环境在改变，都在改变。现在想想我成为什么样的人，想想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想想我更小的时候，一切都变了。你我每一个人心思意念，也许今天想什么，下一分钟都会变。那常常陈姊妹，我们要去买什么东西，或者今天要吃什么东西，下一分钟又变了一个花样。哎，我们不吃这个，我们吃那个啊，要去出去，比方说去逛街的，去买东西，买菜买完之后，我们去吃个什么？哎，一下想到说，哎，不要吃这个，吃那个。我们人改变，常常改变。父亲跟儿子，母亲跟女儿，常常许许多多的事情都在改变。神的话真的永远不变，这本圣经永远不改变。就光这本圣经就是够见证是神的话，2000年了，一点都没有改变。那是从创世纪讲起的话，已经3600年了。创世纪是主前1500年，到现在已经2000年了。3500600年所写的书，到现在永远安定。每一个人能够改变任何的字句。创世纪第一章我常常讲，啊，各种其类，各种其类，到今天，医学、科学、化学、生物学各方面的印证出来，每一样物种。各种其类，这是神说的。中间有许许多多的变化，我们人会想这样各样的学说，各样的论说，各样子的印证。但是最终，神要证明他的话，立定永远在天，永不改变，这是真理。那我们刚刚读到啊，在约翰福音17章17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神的道，神的话就是真理。怎么成圣？借着真理，我们怎么成圣？弟兄姊妹，真理来，真是叫我们成圣。成圣，基本上来讲，有两个途径，有两个内涵可以说。第一个是我们地位上面的成圣，弟兄姊妹，所有在座蒙生蒙恩得救神的儿女们。你放心，你绝对是怎么样成圣的，因为你认罪悔改，你受浸，你归入主的名下，神的宝血，神儿子的宝血洗净了你一切的罪恶。每一次我们在那边擘饼纪念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成圣的，因为神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血流出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生下来，我们在母腹中的罪孽，他一次洁净。所以我们在地位上蒙恩得救神的儿女，绝对是什么成圣的，是圣洁的，有圣经的根据的。我来跟大家看一下，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11节。所以不要控告自己啊，我又做了什么，我还是不够圣洁，我还是 弟兄姊妹，这是仇敌的，要打击我们，要控告我们。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位上，我们绝对是成圣的，我们是圣洁的。不然呢，你是把耶稣基督从钉十字架，他没为我死了，对不对？你如果承认他耶稣基督是你的神，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为你洗净，那你为什么你还不是圣洁的呢？这中间有很大的一个矛盾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你只要承认耶稣基督为你死，他的血洁净你，你必然是成圣。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看一下，啊，这里前面第九节就讲到我们是犯罪的时候啊，是堕落的时候。我稍微一些读一下，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当然，这些都在罪恶的当中、罪孽的当中，不能够承受神的国。但是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的，这是他讲的哥林多教会。2000年以前，哥林多的教会是这样的，今天我们仍然是这样子的，我们成年也是这样子的。他下面说，但是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这是我们的地位，弟兄姊妹，千万千万不要怀疑，我们绝对是成圣。那还有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节，第一章第二节，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之名的人，蒙召成圣在耶稣基督里面。你要认定你是不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呼喊他的名，你承认他是你的主，认罪悔改，受尽归入他的名下。弟兄姊妹，在地位上我们绝对是成圣的，这是成圣的第一步。那第二呢，就讲到真理要叫我们成圣，就是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这个成圣是怎么样？是要我们在我们的经历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侍奉中、我们的工作中、我们的生命中，要怎么样能够成圣？借着真理，借着三位一体的真神，借着神的道，借着圣灵，借着神的话，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跟随他，我们爱他，我们思考他的话语，去想到神的话何等的重要，就是我们渴慕神的话，我们思想神的话，我们爱神的话，我们遵行神的话，这就是真理。神的话就是真理，道，神的道就是真理，我的话就是真理。所以我们每一次读神的话，我们渴慕，我们遵行，叫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能够带我们进入成圣的生命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成圣在地位上我们是成圣的，但是因着我们的生命天天在成长，因着四周围的环境许许多多仇敌的搅扰，所以我们必须在真道上我们要持守。怎么持守？借着神的话，神的话叫我们成圣。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跟天父还祷告，十七章是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临走以前上十字架之前的祷告，他说，主啊，天父啊，求你叫真理叫他们成圣。所以主耶稣来啊，真的是他就是带来恩典跟真理。除了这两样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活在神的面前，只有恩典跟真理。你承认无能，我们承认我们神一无所有，一切都是神给的，因着他给我，所以我要遵行他的话，我愿意一生走在他的话，走在他的话的光中，他给我的道路上，以至于我能够成圣。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来回头再看的时候，看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第十七节，我们就真知道这一位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何等的爱我。他来到世上就带来两样东西：恩典跟真理，就够了。恩典真理就够了，恩典怎么样叫我们能够 重生不说，带我们进入永生，叫我们怎么脱离死亡。这么大的恩典还不够吗？但是在我们在今生还在走的时候，在肉身的生命还在的时候，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必须怎么样？靠着真理，一步一步的往前。这就是耶稣来的最大的目的。你除了这，你还能想到什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律法界的摩西来的，唯有恩典真理借着耶稣基督来的，你就清楚了，你就知道了，我们就喜乐了，我们就真的有那个踏实，有那个平安了，弟兄姊妹。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与耶稣基督再隔绝了，因为他给我一切的恩典都是他给的，我必定是本于他，我也要归于他，我将来也要依靠他。何等大的恩典，何等伟大的爱，这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来到我们当中。那我必须要有几点的实力，接下来看耶稣基督他说了，他来是恩典跟真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前面几章主耶稣所做的一些事情，他行着一些路，你就知道他真的他说到做到。所以整本的约翰福音，你在前面读读，你就真知道这个中心就是在恩典跟真理。我们这位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来到世上，他的 purpose 就是带来恩典跟真理，而且他的确他做到了。你看从第三章开始看起，约翰福音第三章就开始了，他出来开始行道的时候，约翰福音第三章他碰到什么尼哥底母来看他，对不对？尼哥底母就问他，人怎么能够重生？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血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这里就讲到恩典，借着水跟圣灵重生。重生不是你能够做的，你可以自己说找一个人来给我重生吗？让某某人可以给我这样子的恩典吗？不可能的。唯有耶稣基督他给我们什么？重生。借着他我们能够叫 born again， 这是恩典。但是呢，他也把真理也带来了。他怎么说？再往下面看，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下面是最伟大的一节经节，第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是恩典。弟兄姊妹，你不要做任何的事情，你说主啊，求你把耶稣基督给我，为我死，你不必求的，他做的。神赐他的独生爱子，因着爱我们，他给了这么大的恩典。下面说什么？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我们要做的，这是真理。你做了，你遵守了，你就得着了。你要信他爱你，他把他的独生爱子都赐给你了，这是恩典。但是你要去怎么样？去做一件事情。所以恩典是白白的，弟兄姊妹，真理是要付代价的。原谅我说，你要真理让成圣，真理要求这个真理让你成圣，你必须怎么样？依靠着真理，你继续要渴慕，而且你要顺从，你要跟从。这个不是简单的，顺从真理是要付代价的，不是坐在家里就可以顺从的，不是读读经就可以顺从的。因为你活在肉身的当中，你要接触许许多多的事情，大人孩子们的事情。刚才于伟明领事，我下面还有一个见证，有一个见证跟大家，就是跟于伟明讲的差不多。我们的孩子给我们的事情最多，但是许许多多的事情在孩子的，你在教养孩子，在带领孩子的身上，你有没有走在真理的正道上？这是给我们很大很大的一个试炼，弟兄姊妹。不要说孩子，我们每一个人好了。我们这是工作，我们的学习，许许多多跟神的真道都会有什么抵触，因为我那个私欲太大， 什么时间临到的时候，我们常常在弟兄姐妹有些交通啊，知道什么我教会有什么聚会的，我不是在讲任何的人哈，这是我自己服侍这么多年我才清楚的事情。有什么事情就说啊，我看看我有没有空，我在教会有什么活动的时候，就是什么要聚会的时候，就是我看我有没有空。你看看你有没有空的，就是你没有尊主为大。说实在话讲，神给你这么大的恩典，你会说神要你来到神他面前，你就说我有没有空？这就是我们有没有真正是按照真理而行。原来我说是很严肃的事情，是很严肃的事情，但是恩典给你也是很严肃的事情，你白白的得着，你没有花一分钱。今天我们能够安然坐在这里，多少的事情发生，神给我们恩典实在是太大，不要说那个恩惠恩慈仁爱，那都是太小。我们能够给人家一点，我们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了，我已经很有恩惠给他，我已经很慈爱，我已经很爱他了。你不知道神给我们多少，神的恩典太大。这是第三章因着对着尼哥底母，他上面讲，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恩典跟真理摆在一起。接下来到了第四章，对不对？他看到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主耶稣去找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他不在永远的旨意里面，他知道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在那个地方，他可以不经过撒玛利亚，而且他按照一个犹太人，他不应该经过撒玛利亚的。我们读这约翰福音都读到了，对，他应该绕过撒玛利亚去的，但是他就他知道，他想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原文说 he need to， 他需要经过。这弟兄姊妹，这个不是简单的一句话。你今天去一个地方，你说我需要我才去的，对不对？主耶稣他知道那里有一个妇人在等，而且他借着这个妇人，他要把恩典给他，他要把真理要带给他。我们的神他是恩典的神，是真理神，他跟撒玛利亚的妇人那样子的一个妇人，一个女人已经是在犹太人中间没有地位的，还是一个撒玛利亚的女人，还是一个外邦人的女人，还是一个什么犯罪的一个女人，这个不守妇道的女人，有了五个先生的，还在跟别人在同居，对不对？那主耶稣对着这样子的人，他都愿意特地的经过那个地方去看他，去寻找他。为什么？弟兄姊妹，不要以为我们今天都很好，主耶稣来找我们，也是把我们就是当做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的，他特意要来拣选你我。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边，是个恩典，是个恩典。他下面他有恩典，但他也有真理。对不对？他说什么？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的水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是第十三节。下面这个撒玛利亚人就说知道了，就说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也不渴，不用这么样的。这是他知道了神要给他这样子的恩典。下面主耶稣接着讲，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这是真理的名字。心灵诚实来到神的面前，应该把我们一切交在神的手中，心灵诚实来敬拜他。下面第五章照样，那个38年那个瘸子病瘫了38年，主耶稣怎么样特地去要把恩典要给他，而且借着他带出来真理，他得到了医治了。主耶稣跟他怎么说？我实实在在第24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就是听了神的道，就是信了神的，又信差我来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是真理，听了神的话就信了，就已经出死入生，不至于被定罪。再下来第六章更好了，借着那个小孩子的5饼2鱼，叫5000人都能够吃饱。这不但是有神迹，弟兄姊妹，这也是耶稣基督的恩典，让这么多的人饥饿的吃饱，白白的有了粮食，这是恩典。也讲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灵里面的那个饥渴，我们世上的水世上的粮食没有办法饱足我们，没有办法解我们的渴，但是耶稣基督来，他把 恩典给我们，但是照样他把真理给我们。他给了五千人吃饱，他下面他说什么？第二十七节，第六章二十七节，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看到没有？那是什么？就是人只要赐给你们的。哦，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带来的真理。下面第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第五十一节，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第五十三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弟兄姐妹，这就是真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先给了恩典，接下来他借着他的恩典带来真理，在会众的当中，在他的百姓的当中。今天你我照样我们领受了恩典，但是神也有真理借着神的道给我们。问题是说，我们常常我们只要恩典，我们常常得到了恩典，不要说别的，我们马上就还忘了恩典，更不要说呢我们能够遵守神的道，遵守神的话。第六十三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耶稣基督真的是没有废话，他的话句句扎实，都是真理，遵守他的话何等的有福分。下面到了第八章，一个行淫的妇人被抓了，对不对？众人要来试验耶稣要怎么处置，是把他处死呢？处死的话呢，耶稣你没有爱心啊，但是耶稣说不处死他的话，你不遵守律法啊，这个人是行淫的，对，当场在被抓住的，按照的犹太的律法是要马上要用石头把他打死的。这是这些法利赛人就是来考验耶稣，你怎么办？我们的神就是恩典跟真理的神，借着恩典他赦免了这位妇人，对不对？他说，你们谁是没有罪的，就先拿石头来打他。从大到小，从老到少，没有一个人敢拿石头来打这个妇人，因为没有一个人不是有罪的，个个回想自己。所以主耶稣这句话非常的扎实，非常厉害。你们若是没有罪的，你们就先打好了。没一个人敢打，都退出去。主耶稣看人都走了，就问这位妇人，没有人打你，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没有。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弟兄姊妹，神不定他的罪，这是什么恩典呢？今天神没有定我们的罪，他不但没有定我们的罪，还把他的儿子降世为人，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何等大的恩典。但是下面一句话是真理，从此不要再什么犯罪了。最简单一句话，不要再犯罪了。他给恩典了，但是不要忘记了，下面还有。所以很多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常常就是只讲神的爱啊，讲到别人这个人犯罪，这是什么样的吗？你们爱他爱他，不要忘记下面神还有一句话，不要犯罪。所以我们常常会纵容人就是这样，我们必须要跟他说清楚，就是在这里。有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们好像太残忍，太严肃一点，但是这是真理，弟兄姊妹，真理不变。从此不要再犯罪，你爱他，你帮助他，你赦免他，你可以饶恕他，但是你必须要告诉他，你不要再做了。若是还在最终的话，弟兄姊妹，圣经许许多多的经节告诉我们怎么样，我们必须要远离他。这种人你们要躲开，因为怎么样？因为怎么样？你们要怎么远离他？这是圣经的教导，免得我们什么自以为站立得稳，就被他们什么牵引了，自己也一起掉下去。太多这样子的例子。我们服侍的人，我看了也很多，我听到了也很多。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谨慎。这里告诉我们，从此不要再犯罪，这是真理。耶稣又对众人说，底下十二节，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这是真理，也是神的属性。神是光，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神是爱，神是光，神是公义，神是正直，神是能力，神是权柄，但是神也是什么恩典，这都是神的属性，这也都是真理。我们把主耶稣前面这个八章，他在地上刚刚出来行走，三十岁以后出来行走，做着几件事情，他这样清楚的坐在我们的当中，要叫我们真知道，他就是那恩典跟真理住在我们的当中，充充满满 ，full of glory， 充满一切的荣耀，这是这位荣耀的神。下面我一些的有一个小小的见证，前一阵子我看到了一位弟兄的见证。当初我看的时候，我还没有多大的感觉，是说跟这篇讲道有关系。但是我现在回想，正在那回想的时候，我觉得somehow有一些的关联在这上面。因为是在台湾的一位弟兄，他的见证的文章，他也是基督徒，夫妻俩也都很爱主，他事业也很成功，神也很祝福他，有一个很可爱的女儿，已经9岁了，很可爱，很乖，很听话，陪着妈妈，常常喜欢帮妈妈做做家事，很听话。他自己本人事业也很成功，所以呢，他也常常很感恩，这是他自己的见证，很感恩。但是他自己也说，我常常就是只有在感恩的当中，哎，我一想到这些我就很感恩，给我这么好的工作，这么好的房子、车子、儿女、妻子都很好，对不对？哎，但是呢，他说我就忽略了我应该来到神的面前，常常很多的事情打岔的时候呢，就忘掉了神的恩典。这是我就在想这件事，的确他的见证的确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见证，对不对？常常我们这感恩的时候都很感恩啊，神啊，我们感谢神。但是呢，真正神要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在真理上面应该有所摆上，要付上代价的时候呢，我们却退缩了。我们不知道恩典，他是怎么样？他一个小女儿也很乖，但是呢，就是功课不是很好，都是他全班40几个人，他是老是考20名左右，所以都是中间。怎么样读书就是20名，他有个外号叫20名。都是每次考试都20名，他爸爸妈妈在这气的，就是你不能再考好一点，因为呢，他很喜欢到教会，这女儿非常好，对于教会的这儿童主日学，他非常非常的喜欢，他也很喜欢老师的教导，所以呢，爸爸妈妈对他这一点呢，不好好的学习呢，就不是很满意，所以这就是讲的，我刚刚讲的余伟梅讲到说带领孩子教导孩子，我一直想到这件事情。那么常常有这些同学会哈，就是他们年纪大了就有同学会啊，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妈妈们啊，或者是先生们都会讨论，都会讲到孩子啊，每天都想说我的孩子怎么样多好啊，功课怎么样多好，都是前几名，都是佼佼者，好像他们就觉得脸上无光，没有面子，对不对？我想做父母都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啊，自己的好像抬不出来，自己的儿女、自己的孩子，好像说不过人家，人家都是第一名、前几名，他老是20名。这回到家里面，他就跟女儿讲，他说还有一天他看到报上一个报道，一个9岁的一个孩子啊，这个神童啊进了大学，哇，他就更羡慕了，9岁读大学，我们这里汪星已经是神童了哈，他15岁他就读大学了，也是天才了，9岁读大学，所以他就拿报纸，他就跟女儿讲 ，complain， 你看看人家神童呢，你也9岁了，你怎么没办法上大学啊？你怎么不做神童啊？你知道那女儿说一句什么话？我看了报纸，我跟着那张报道，是好像，她因为你不是神父啊，那你不是神父，我就不是神童啊。你知道这意思吗？你什么样生出来，我什么样嘛，对不对？对，这个他也没话说了，但是他就开始呢，就要让这个女儿啊好好去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我们就会有自己的想法，去读去学什么。有一次又是同学会了还是什么会了，反正就是看到人家女儿学跳舞的了，学弹琴的啊，有这个学唱歌的啊，学各样子的，他也去教这学什么运动的了，他就马上就要也要跟进，所以就让女儿去学这个学那个。这就是说父母都会这样子的，但是呢，很不该的呢。他把那女儿的课呢，有一门的课呢，就摆在礼拜天的早上，这就没有怎么样，就让女儿来到 这个主日学，去学别的东西。所以呢，他以为按照他的做法可以帮助的女儿学业也好，还有一些其他的才艺，还有一些别的能这些技能。但是呢，这女儿啊，在毕大功夫下了课也去补习，好像各方面都是要去强逼着女儿去学好。当然这是做父母亲的心，但是是不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常常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思考，然后要好好的祷告。他的女儿功课不但没有好，反而什么越来越差，不但功课差，而且他的品性、他的思想、他的个性，从一个很活泼、很喜乐、很这个很 happy 的，那整个呢，因为人慢慢慢慢的转变，人也瘦下来，脸色苍白，也不大爱吃东西，不大爱讲，你说这是压迫重担来的。所以他就看着这样子，他也挺难过的。他才有曾经在没有学之前，我漏了一段。这些家长们在一起同学会聚会的时候，就这样，孩子要将来要做什么，要做什么？有的孩子当然要做什么舞蹈家，有的说歌唱家，有的说科学家，有的说艺术家，做什么家什么家，钢琴家。问了他的女儿，这是他自己写的见证。他问他女儿要做什么，他说我只想做老师，而且我只想做主日学的老师。这是他还很好的时候啊，所以他就听着就很觉得很没有面子。他这个女儿怎么只想做老师还不说，做主日学老师还没有什么报酬的哈，对不对？主日学老师，我们这边主日学老师都没有报酬的。但是女儿好像在他的心中没有多大的出息，所以他才回去要给他补习，要学这个学那个，以至于后来他的整个人的个性就改变了。这是他自己的见证。后来他也知道了，跟他的太太就想这样不行，就给他停掉，减轻了负担，也带他回到教会的当中，让他好好的跟他主日学。女儿慢慢慢慢慢慢恢复过来。有一次出去玩，跟一些团体出去玩，包了车子出去玩，当然有些孩子们在一起吵啊闹的，有两个孩子在抢一个披萨吧，抢什么，两个男孩子抢的，谁也不肯放，大人也是劝他说啊，哭啊闹啊都没有办法。这个小女儿过来了，她从爸爸那边拿了一个铜板，就是你选这一边，她选那一边，一丢是哪一面就是谁的。两个孩子乖乖的就听话了，我这些大人都觉得说她很有两下。这还不说，回家的路上大巴士啊吵得很啊，小孩子啊吵啊闹的，这位小女孩坐到后座去，把这些孩子们都找来，跟他们剪纸啊、贴纸啊、说故事啊、看什么画，安安静静的，所以让这些家长们都很感激。回去以后，回到班上，他考试仍然是20名。但是老师来家访，老师也问，跟家长就说：“很奇怪，我教书这么多年，很少碰到你，要不然就是很差，要不然就是慢慢也会好。你们也是没有不管他，然后没有不教育他。”为什么老是考20名？家长说没办法，我已经试过了，但是成绩又很差过。他说对，我也知道有一段的时间他不是表现不是很好。他说但是啊，这个老师告诉他家长有一点蛮好的。他说我们有一次的作文，做完了以后我在后面也写了一个题目，就说班上的人哪一个是你最喜欢的。他说你知道班上80%-90%都是写你女儿的名字，他是我们班上最受欢迎的，而且还有人呢要选他做班长。虽然你知道小学里面啊，差不多班长就是功课比较好的，但是他都愿意选他做班长。所以这个父母亲经过这个老师把这样子的情形告诉他，也看到他女儿就是这个改变，他们就回到神的面前，他们都祷告。这时候他们才真正的知道什么叫做恩典，他们才真知道神给他们这么好的女儿。他讲他感恩，他的女儿虽然没有考到前3名，但是没有考到最后3名，那20名就不错了，也是神的恩典。他真正的知道神的恩典，而且他也知道他们过去没有按照神的话、神的道来养育他们的女儿。所以今天接着这刚刚余伟明的交通，会讲到我们做父母亲的
如何教养儿女，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我们要好好的祷告。神有他绝对的主权在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今天最近这教会又有好几位 baby 出生了，我们常常我们祷告儿女是父母赐给我们的什么王老师什么产业啊，对不对？是你的产业，就是你要保管产业，不是让你属于你自己永久的，有一天你要离开的，你要如何的教育带领你的儿女，非常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恩典跟真理，我们必须做父母的先要认识恩典，顺从真理，跟从真理，我们才能够去要求我们的儿女，才能够教养我们的儿女。我真的是巴不得我们的下一代在神的恩典、神的 正道上这样子的成长。许许多多的孩子们功课很好，学业很好，技能很好，但是常常在某一些方面都有一些的欠缺，特别是跟神的关系、对人的关系，这些呢都需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思考。最后在一节的圣经送给大家，我们一同来学习，大家彼此互勉。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这也是我们自己彼此互相的劝勉。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个恩就是 grace。 我们既然蒙召，我们所行事为人就是我们所要做的，我们应该走成圣的道路的，应该怎么样道路呢？要与蒙召的恩相称，要与这个 grace 相称。弟兄姊妹，我再一次讲，恩典跟真理必须是平衡的，必须是平衡的。我们得到了恩典，必须走在真理的道路上，我们的生命才是有价值，才是神儿子耶稣基督荣耀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才是走在成圣的道路上。恩典与真理是一个蒙恩得救神儿女基督徒必须要有平衡的生命。恩典白白得来，真理我们要付上代价去遵行，一同的往前。我们一同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实在是何等的不配，但是你却这样爱上我们。主，我们每一次在你的面前，我们承认你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也在你那边领受了一切丰盛的恩典。但是主，我们常常成为一个忘恩的人，我们常常说过就忘，掉头就走。特别是吧，当我们应当付上代价的时候，我们确实常常那样令你付上代价，我们常常有许许多多的不是。主啊，求你再一次的帮助我们，因为你那句话，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你的恩典是要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但是主，也求主你自己激励我们，也求圣灵来释放我们，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我们真愿意因着我们领受的无限的恩典，我们愿意付上代价走着生命的窄路，以至于我们能够成圣成义，直到我们见你的面。求主带领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